片呢，我要提到华神跟门徒中心的创办。那么在20年前的时候呢，有几位弟兄，就是张明哲弟兄，就是戴少珍牧师，还有几位弟兄，他们呢在一起的时候，觉得台湾呢神的工人很缺乏，所以真是有需要呢来办一个训练工人的一个所在。虽然说有浸信会的神学，有长老会的神学，有信义会的神学，那么每一个神学都有每一个神学的这个背景，所以盼望呢能够办一个呢没有教派的一个神学，那么这个神学呢专能够供给整个这个台湾省的一个需要。那么而且呢要开办的时候呢，就觉得台湾的教育呢是越来越进步，所以呢以前的时候呢不大注重这一个修理的一个资格，所以呢华神呢那个时候他们就决定应该要收这个大学毕业了以后再在华神再训练3年以后呢就出来做主的工人。那么他们呢有这样一个思想了以后呢，就有一个筹备会，那么那个筹备会首先一件事呢，他们决定呢说应该把吴勇弟兄也邀请成为筹备会里面的一员。那么他们呢一伙人来找我，就把今天训练神学工人的需要呢，那么就讲给我听。那么我呢也接受了他们的挑战，那么我也答应呢投入在他们神学筹划的工作。那么因着这样缘故呢，他们呢就在那一个筹备会的里面呢就选我作为他们筹备会的一个主席。那么从20年前一直到今天还没有改过，那么我到现在还挂一个名在那一个里面。那么开始在筹划华神的时候呢，可以说我们一无所有，没有钱，没有师资，没有呢校舍，也没有呢学生，可以说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有。如果说有呢，有什么呢，就是有一个负担，就是有一个意向，除了这样以外呢，那么可以说谈不上什么了。那么因着这样缘故呢，所以就着手祷告，就着手呢开始来筹划。那么有一天呢于仲一弟兄他跑来找我，他说呢他的圣经班准备要结束了，那么不知道有没有人呢要继续下去，把他的这些圣经班里面的这一个椅桌啊，以至于碗盘啊，以至于琐琐碎碎的东西呢通通都把它移过来，那么他呢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少的价钱呢来让出来，那么并且呢他也能够呢很愿意呢让那个地方建议那个地方呢，那么继续给我们用下去。那么我想呢这是神的安排，这是神呢给我们的机会。可是没有钱怎么办呢？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中华海外宣道协会呢，他先垫一笔钱出来，把于仲一牧师所办圣经班一切的家具呢完全都盘过来了。那么所以地点就有了，这个家具也有了。那么第一任的这一个院长呢，也是有请戴少珍牧师呢他来担任。那么开始的时候呢工作呢一定会很忙碌，所以我们想呢这个校长兼打中呢不太合适，如果能够有一个人来做他的帮手呢，那么帮帮总务的事啊，帮帮教务的事啊，那么这个院长呢他就能够来做一些筹划的工作，做一些计划的工作。后来呢张明哲弟兄跟我呢就想到了从前在台大校园的时候有一个苏文龙弟兄，那么他在台大读书的时候呢，那么很爱主，那么在年轻人当中呢也很活跃，他毕业了以后呢就在菲利普普呢做事。那么既然呢他有这样一个爱主呢，如果我们要是去找他把这个神学教育的重要呢来告诉他，很可能呢他也愿意投入来做与神学工作的一员，那么来辅助呢戴少成院长来发展这个校务。 那么他呢，我们这样想完了以后呢，我跟张明哲弟兄就到这一个高雄去了。那么到高雄去呢，就把这个意思，把神职教育的重要告诉了这个苏文龙弟兄。感谢主，我想也是神的这个工作，他一口就答应下来，就从这个菲利普就离开了。但是要到中华福音神学院的工作，那个时候呢，中华福音神学院人都不知道，所以奉献呢谈不上。所以因为这样缘故呢，要供给人的生活的费用呢，那么从哪里去有呢？这也是一个问题的。后来啊，有一天在我家里的时候呢，菲律宾马尼拉有一位习书楚弟兄来去探望我，那么在我桌子上面呢，就看见了一个华神的简介。那么他说，你们开始办神学吗？那么我就说是啊，因为台湾在目前呢，有的神学都是有教派的，就是我们希望呢办一个不属于教派的那么一个神学，让大家呢能够投入来去接受训练的供给的全台湾的需要。哦，他说这个工作太宝贵了，因为有干部才有工作，那么有工人呢才有了这个教会，那么所以呢这个工作价值太大了，我很愿意呢这个供给一个人。那么他这样一讲的时候呢，我也知道这是神的安排。为什么是神的安排呢？因为啊，我们刚刚有个苏文龙弟兄，他是答应了，他是出来了，他已经到华盛工作了，我们正在苦呢，当然他的供给不知道从哪里去要，不知道从哪里去支。没有想到呢，这一个习叔叔弟兄呢，他就答应下来，由他来供给苏文龙弟兄的需要。那么所以呢，我们就看见一步一步呢，神就这样的引导。后来呢，有一伙年轻人，那么他们在美国这一个神学毕业了，好像赵天恩弟兄啊，还有陈继明弟兄啊，这好几位弟兄，他们都是一同从神学毕业的。后来他们都来到台湾，那么我们想，这是一个机会。为什么这是一个机会呢？因为你要有神学的，你要有师资，你没有师资的话呢，那么你这个神学你怎么办呢？那么虽然说他们刚从神学毕业，如果从经验，从教会的经历，那么也许生疏一点，但是呢，其实啊，我们也不能要求条件太高。因着这样缘故呢，这几个年轻的神学毕业的同工呢，他们就参与华神的工作了。那么地点有了，还有呢，这个师资也开始解决一切了，解决一点了。那么我们就开始招生。第一期招生的时候呢，一共有六个人。那么那六个人中间有一个呢，就是黄子佳弟兄，他是这个今年呢要接任林道伦院长，来继续做华神的院长。因为华神呢开始了以后呢，大家就有一个政策，这个政策呢就是说，将来呢不但训练修生，而且要储备师资，因为师资的问题比什么都要紧。因着这样缘故呢，所以如果有比较好的学生呢，我们就把他送到海外，那么继续深造，将来能够成为华神的师资一个人才。那么可见的是，当时这个决定呢是非常的正确。当时这个决定呢，给今天能够解除了一个很大的困难。所以今天在华神呢，那一些同工呢，你看看呢，绝大多数呢都是历届毕业的学生，以后呢训练过了以后呢，再成为华神师资的一个人才，就看见当年那个决定呢实在是很正确。那么后来呀、这个那一些像赵天恩弟兄啊，陈继明弟兄啊，一伙弟兄们呢，他们呢以后啊，他们有另外的一个负担，这个另外的负担呢，就是说要这个在另外办一个神学，办一个神学。那么那个时候啊，我给他们交通的时候呢，一位说这个中国教会呢，神学的人才是太缺乏了。那么既然在缺乏了，能够把仅有的集中起来，那么办有一件事，这是一个很美的。可是啊，这几位弟兄呢，因为他们已经有大家的有一个这个默契， 那么因做这样的缘故呢，他们就预备要办一个中国神学院。那么后来在美国呢，有一次的这个夏令会，那么他们很关怀中国的神学，以至于有一天祷告的时候呢，那么就把这一个中华福音神学院跟中国神学院放为他们祷告的要题。那么大家呢都认为说呢，这两个神学院两个应该成为一个。那么那个祷告呢大概很热切，祷告呢大概是很感动，那么以至于如此呢，他们就希望呢这个中华福音神学院跟这个中国神学院呢两个能够合并。后来呀，这个戴绍珍院长他来美国，他知道了这么一件事呢，他就给兄弟打一个电话，他说今天美国的这些留学生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那么不知道吴勇弟兄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如何呢？那么我说呢，大家都有这个看法呢，那么我想呢当然有这个美意了，可是呢我认为说呢还是有实际的需要，那么到美国呢来走一趟，来了解这个实际的光景，来再做决定。那么以后呢我就从台湾呢来到美国，走波士顿，走这一个纽约，走这一个旧金山，走这个芝加哥，来访问一些学生的团体，让他们呢对中国神学院以至于说中华福音神学院两个神学合并为一个，他们的意见跟看法。那么后来呢，因为大家的这个意见呢认为说呢，这个多并不是不好，并不是不好，那么如果能够合并当然也好，那么如果有困难呢，那么就是台湾做台湾的，香港做香港的，那么也是一个很美好的事。那么以后呢这件事情就没有成功了，那么台湾的中华福音神学院就在台湾发展，中国神学院呢那么就在香港发展。那么从这两方面，那么香港的就收香港那一些的学生，那么中华福音神学院呢主要的去收这一个台湾的学生，而且也收了一些国际上的一个学生。那么这个神学呢就这样又办下来了。后来遇见一件事，就是在新加坡有一个姐妹，这个姐妹呢她是这个新加坡一个富豪的一个媳妇。那么这个富豪呢过去了以后呢，他有一笔基金，这个基金呢的用处，一个用处是教育，一个用处呢是善事，社会事业。那么这个教育呢大学教育是教育，神学教育也是教育。那么他的大媳妇呢一位说神学也是教育，既然神学去教育呢，他已经封我们台湾办了一个中华福音神学院，所以他就给我们一封信，如果呢我们能够来去申请呢，那么他呢愿意给他的先生建议，因为他的先生是这个基金会的主席，那么如果呢能够有这个基金会拨一笔基金呢来给这一个中华福音神学院呢，那么对中华福音神学院呢能够奠定一个经济基础。那么后来我们接到这个消息了，当然很感谢主了。以后呢我跟戴绍珍院长呢就到了这个新加坡去看看这位姐妹，但是我们在看这位姐妹的以前呢，我们对这个基金会的主人呢已经有一点了解了，所以呢我们去看这位太太的时候呢，就告诉她，她给我们呢建议要预备呢把这个基金会能够拨一笔款子来作为中华福音神学院的基金，我们对这件事表示万分的感激。但是啊以后我们了解呢这个基金会的主人呢他本人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那么既然这一个我们对不信的都一无所取，那么我们对一个信仰不一样的人我们怎么能够有所取呢？所以啊我们就谢辞了，就表示非常的感激。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在属灵的工作不能够见钱就要看这个钱的来源，以后才决定我能够要还是不能够要，那么我们才好教育学生，不然的话呢我们就没有原则的去教育学生。所以结果就把这个基金会 要给我们的建议，我们就把它这个辞退了。这也是华神呢一件很清楚的一个经过。那么至于华神本来在这个士林的地方，虽然以后呢在士林呢从这一个浸礼会再搬下来这个协同会的一个地方，那么地点呢是比较扩大，但是呢还是很有限度，因为学生越来越多。以后感谢主的恩典，协同会在这个汀州街原来有一个孤儿院，那么这个孤儿院呢，这个协同会有一天呢就来跟这个我们教会，就是徐昌街礼拜堂来插商，我们能够不能够去把这个孤儿院接办下来。那么我跟一些弟兄们插商的时候呢，一些弟兄们呢认为说如果有个机会给我们休息也很好的，所以就答应了。以后呢就请贾佑慧太太那么去做这个神孤儿院的一个院长。那么我们跟协同会的一个条件呢是三年，如果三年要是做得好呢，那么我们就继续做下去，如果三年要是做不好呢，那协同会他们就收回，他自己再去办去。那么经过了三年这个时间呢，我们大家做得很有兴趣，我们在经济在人力的上面呢多方面都投入。那么这个协同会也看见我们呢能够不但投入经济也投入这个人力呢，所以协同会呢到三年以后呢觉得我们应该继续把它办下去办下去，所以协同会呢就正式给我们谈了，把这一个现在中华福音学校的地皮呢把它划作两半，有一半呢继续办玛丽孙学校，有一半呢还是给这个孤儿院，我们办的孤儿院。但是呢如果我们肯的话呢，把这一半拿去呢卖掉。为什么卖掉呢？因为孤儿院呢如果有运动场，如果地方宽敞呢，那么这一个呢给这个孤儿的一个活动的空间会更大。那么汀州街的地方之前如果拿卖这个地方的钱拿到比较乡下的地方去买地，可以买一大片片地。那么谢龙会的跟我们这样讲，后来呢我们就想说呢这个现在华神呢、他们的地点不够，所以如果呢要是有这个孤儿院的地点能够成为华神的地点呢，那个是最美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就决定呢退下来，那么让华神呢能够去借用这个地方，能够去把这个地方拿起来，将来对华神的发展呢，对将来对造就中国工人的地方呢一定有很大的贡献。后来呢我们就给这个中华妇女陈秀燕，那么董事们呢谈到这件事，那么董事们非常快乐，认为这是神的安排。那么这个徐昌街那个礼拜堂呢，大家愿意把这件事情让出来。后来的协同会呢就看神学技能这么重要，又就答应了华神就用现在这个地点。所以为了这一件事呢我也是很感谢赞美主。那么所以搬以后呢华神就建校，那么在戴绍珍院长呢做院长的时候呢，那么就汀州街的这个校舍就建成功了。那么以后呢戴绍珍牧师呢被 OMF 请回去做他们 OMF 的总干事，那么学校呢就请了林道亮院长呢来继续做华神的院长。那么感谢主的恩典呢，因为林院长呢他是一个德高望重也是神学的一个权威，能够来带领叫华神呢，叫华神能够迈进到一个新的一步。以后呢这个学生就因为有新校舍有大校舍又有这个林院长呢，那么所以这个学生呢就这样一不断的每一期呢都增加起来，一直以呢到第二次建校呢就是现在的在华神原来的个别，那么在建了那个地点，那么这是华神的一点简单的历史。还有呢为什么会办这一个门徒中心呢？林院长曾经呢有过一篇短短的文章提到台湾的这个神学呢所供给的只有五分之一，总和有五分之一， 就是需要五个，但是台湾的神学能够供给的只有一个，所以呢，他认为说呢，要是能够办一个不限这个秀丽的，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很好的事情。那么以至于如此呢，这个门徒中心就运作这样就产生出来了。那么本来呢，我很想门徒中心呢就成为这一个华神一个附属的一个机构，可是啊，在董事会开会的时候呢，韩伟院长就记得一件事，因为华神在开办的时候呢，跟这一个台湾的众神学有一个默契，这个默契就是说，华神单单办大学毕业，就不办大学毕业程度以外，那么因着这样缘故呢，所以呢就不能够通过，让这一个门徒中心成为呢这一个华神的附属的那么一个机构。那么因着这样缘故呢，门徒中心本来呢那一个房子呢，因为林院长呢有在美国的教会，他们奉献一笔钱，那么奉献一笔钱呢，这笔钱呢，这个如果摆在银行里面会贬值，如果你去买一个房子起来的话呢，也许能够保值。那么有人呢就给我们提了，就是现在门徒中心的地点，盼望华神去把这个地点可以把它买下来。那么我跟林院长去看，哇，那个时候一看呢就知道不合适。为什么就不合适呢？那么这个缘故呢，就是因为那个房子呢楼下是礼拜堂，整个建筑是一个礼拜堂的建筑。那么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想呢，华神不过是为了保值，买进来将来要卖出去的。可是呢，如果礼拜堂那个地方呢要卖出去呢，那么这个将来的路很窄。所以呢，我就给林院长说呢，恐怕呢我们要买这个地方保值不合适，我们还买另外一个地方吧。那么所以华神就没有买成功。可是啊，要办这个门徒的时候呢，你要有个地点，但是钱在哪里呢？有一天呢，我碰到一个弟兄，那么他就认为说呢，大学毕业可以做主的工人，如果不是大学毕业也可以做主的工人。那么你们刚刚收这个大学毕业，那么如果呢有人被主召的，有人呢有这样心智的，那不是的要给他们没有机会吗？是啊，我说我们也正在筹划说能够呢办一个门徒训练的一个地方。那么他说既然筹划，筹划就要做啊。我说做事啊，但是要有地点呢，地点要有钱呢。那么这位弟兄立刻就给我说呢，如果有地点呢，那么钱呢我来打发吧。那么我说是这样吗？他说是吧。我就告诉他说，本来华神要买一个地方，可是那一个地方不大合适，一共是1100万。结果呢，他就叫他公司拿出1100万呢，就把那个门徒中心现在的校舍就把它买下来了。以后开始了以后呢，那么有地点呢，后来呢，这个门徒呢就开始招生。那么第一期的学生呢，有九个。那么那九个呢，现在呢，有一些在学校的里面工作，因为从前华神的政策呢，就是说这一个储备师资，那么这个门徒呢，也受了这个华神的政策呢，也应该去这个筹备这个师资，筹备能够学生的去做师资。那么因做如此呢，那么所以呢有校舍的，结果这一个就把它办起来了。那么开始的时候呢，也是在经济上也是实在是一个难题，但是感谢主了，有主呢也感动了弟兄呢，那么他们愿意在这个训练门徒工作上面有份呢，以至于如此的经济的难题呢也就这样能够一个勉强能够把它解决过去。那么这也是一件很感谢主的一件事。那么这个学校呢，有兄弟曾经做过代主任，以后呢这个南部的这一个王洪范长老也曾经做过代主任，可是都是代这个并不是很合适的。那如果能够有一个人呢专心一意的把这个工作挑担起来呢，那么是最美好的。后来呢这个门徒中心呢就有一个弟兄，他也准备在台湾办一个门徒训练的工作呢，那么我就去给他交谈了。这个交谈呢就是说门徒 已经有地点了，门徒已经有学生了，门徒呢已经政府注册了，门徒呢已经有一点规模了，那么你何必要费很大气力再重启炉灶呢？那么何不呢，我把这个工作交给你呢，那么你就把这个工作就把它带起来。那么这位弟兄他认为也是很对的，那么所以呢他就来做这一个门徒的一个主任。那么在做门徒主任呢，后来呢有一些这个人所发生的问题，那么人所发生的问题呢有了一点的不愉快，那么因为有一点不愉快呢，所以董事会呢就决定说呢，那么这位来在门徒做主任呢就停聘了，停聘投票这个停聘。那么我就认为说呢，人的一个错误这是会有的，哪一个人没有错误呢？人的一个弱点是会有的，哪一个人没有弱点呢？人人都有弱点的，所以呢我就不以为然，说只有一点错误，只有一点弱点呢，那么就要把这样一个大事呢做了一个这么大的变化。那么当时这个投票呢就投下来了，就是说停聘。我就没有想到呢，我那个时候呢我也是很亏欠大家，我就把这个票呢完全就压起来，那么压起来呢就没有宣布。那么为什么没有宣布呢？因为门徒需要人嘛，如果没有人这个工作怎么能够继续办下去呢？那么所以呢在没有人来去递补了以前呢，你现在要停聘呢，那谁把这个工作继续下去呢？那么所以我就把这一个这个票投票呢就把它压下来。那么压下来呢经过了半年，那么还是有这位弟兄在继续带下去。经过了一年呢还有这位弟兄在继续带下去。可是后来啊，学校的里面呢学生跟着这位这个负责的弟兄呢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那么因为不愉快的事情呢，有一天呢在大家在交通的时候呢，甚至有学生就提到说，我们的脚如果踏出门徒的门呢，我们就不再回头。我听见这个话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很伤心。为什么很伤心呢？一个学校的学生对于这个学校多少都有感情的，那么如果这个学生对学校到一点都没有感情呢，你就知道这个学校给这个学生多失望。那么以至于如此呢，哇，没有办法，到了那个时候呢才把那时所投的票呢就把它拿下来。那么以后呢这个学校又变到另外的一个角度了。那么这个学校呢后来因为没有投所以非常的散漫，以至于呢这个学校呢就在摇摇晃晃，气氛呢就一直这个往下落，那怎么办呢？所以啊以后呢我就跟其他董事们插上，有一个学生呢，那么他呢是在属灵的上面，那么以至于在校室的上面都是在学校里面给其他同学非常敬佩，就是做人也给其他同学很敬佩的，那就是现在的主任王长川生弟兄。那么我呢就跟着张志兴弟兄呢两个人呢就他府上呢去邀请他，盼望他出来能够挑担这一个门徒的一个工作。那么开始呢他是说把这个事情摆在他祷告的中间，看神呢的引导，看神的感动，以后再给我们答复。我们就等一等呢就等了半年，到了半年了以后呢，那么这位汪弟兄呢被神的灵感动，把造就工人的负担呢，把这个大工程呢也摆在他内心的里面。那么以后呢他毅然决然就答应这件事，来挑担这个门徒训练中心的大任。那么我们也已经有几届毕业生了，这些毕业生出去的时候呢也看见他们所做的见证也很美。现在呢有宋先辉弟兄那么在挑担这个永和礼拜堂的工作，把戚兰芝弟兄呢退休，把教会交给他，那么他在那个地方也做得很美好的工作。有王良玉姐妹，她也是第一届的必修学生，她在学校的里面就挑担教务的工作。有李代豪弟兄呢，那么他呢在这一个中宣 那么做这个负责人，那么也看见神很祝福他，那么所以也看见门徒训练出来的学生呢也有一些见证，能够看见这个学校是在神在用他们来做造就工人的一环。我把这两个学校呢用一个很简单的做一个介绍啊，这是神给我的恩典，参与这两个工作。这一段呢我要提到呢海外宣道的问题。关于海外宣道呢，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那里头看见耶稣给使徒们所摆出的路线，从耶路撒冷犹太传递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个犹太传递跟耶路撒冷这是同文化，撒玛利亚就是近文化，地极的这是异文化，所以福音呢是从同文化近文化到异文化。好像中国大陆这个台湾的中国人，还有呢美国的中国人，这是同文化。好像说这个韩国呢日本呢，那么这是个近文化。再继续下来呢，马来西亚、缅甸、印度呢、欧美呢，这是个异文化。所以教会所挑担的使命不只是在同文化工作，在近文化工作，也应当到异文化工作啊。这是神给我们摆出来的。在1961年大概有一天，我在屏东故意礼拜堂讲道的时候，在那里呢我读到了马太福音第二章，看见东方的博士到耶路撒冷去问西律王说新圣王在哪里。西律王不知道，就叫文士来问，文士呢就脱口而出，不加以思索就回答，应该是犹大的一个伯利恒。那么这些博士呢就到犹大伯利恒，就找到耶稣降生的所在呢，就在那里拜他，就把黄金、乳香、诺药三样东西来献给他。那么我在这段圣经的里面呢，我就想到关于这个远方传道的问题，需要有黄金、有乳香、有没有诺药才能够到远方去传道。那么再有到远方去传道呢，东方博士，那么我们讲到就东方嘛，所以东方人到远方去传福音呢，其实也还是很早的。但是我想到我们中国教会呢到今天的历史大概有200多年，这200多年历史也不算短了。那么既然西方人呢把这个拆船的使命呢负担起来，为什么我们东方呢中国教会呢一直到今天没有好好把拆船的使命把它负担起来？如果说这一个神当时呢在以弗所使徒行传第一章，这是给这个西方人的一个命令，我想也是给东方人一个命令。那么为什么东方人没有把这件事情挑担起来呢？我有一次在看使徒行传第16章的时候呢，我内心里面呢有很大的一个感想。因为当时啊保罗在亚细亚传道圣灵不许，后来保罗呢就经过呢这一个布吕家米西亚要到比推尼去，圣灵也禁止，后来保罗才到特罗亚。那么在特罗亚的地方呢，这个晚上有神的使者在他的跟前给他说，保罗啊你过来帮助我们，过来帮助我们。那么后来保罗呢就到马其顿去了，就到西方去了。那么如果你从这个使徒行传第16章来看呢，你看见圣灵不许，圣灵禁止，那不许什么禁止什么呢？就是不许保罗呢往东走，禁止的保罗往东走。那么你看见这个异象呢，到了马其顿的异象呢，就是要保罗往西走。那么为什么缘故神不让保罗往东，要让保罗往西呢？如果要让保罗往东呢，那东方人先得到福音，那要保罗往西呢，那西方人先得到福音。如果让保罗的一直往东走呢，那是我们中国人就先得到福音了。但是不是，后来呢是马其顿的意向把保罗引到西方去，所以西方人先得到福音，再由西方人传到东方来。那么这一件事情呢，我们有一点不大明白，为什么神他轻此后必呢？为什么神呢不允许保罗先传给东方再传给西方？为什么要保罗先传给西方以后再传给东方呢？当然了，圣经的里面呢也没有很清楚这样的记载。 我将来这件事呢，也只有我们到天上的时候，我们就问神，然后才能够明白。如果是先传给中国人，中国人先得到福气，但这不是，是先传给西方人，所以西方人就先得到福气。那么这个缘故在哪里呢？我在这个一个故事里面呢，那么来讲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什么呢？就是在三国的时候呢，有一个名医叫华佗。那么华佗呢，当时的医学的技术呢，已经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一个地步。你从哪里去看呢？从曹操的头风你可以看出来，曹操头疼，你要去找他。那么华佗就给他建议，他说这个并不是这个药物可以对付的，要把脑袋打开，而后才能够根治他。以后曹操呢，听见这件话，觉得很岂有此理。为什么很岂有此理呢？脑袋也可以打开吗？那么这岂不是有阴谋？这岂不是有诡计，准备的暗算，准备的要谋杀？所以呢，就说要叫我把脑袋打开。那么曹操呢？曹操这个人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疑的人，所以呢，他就把华佗就抓起来了。那么把华佗抓起来以后呢，华佗他想到呢，他会没有命的。那么因为在那个看监的一个看守呢，很好款待他，他就想呢，把这个学问呢来去传给他，那么让他把他的学问呢能够继续可以把它传下去，能够继续把它带下去。以后啊，这个华佗就写一封信呢给这个看守，这个看守就拿着华佗的信呢，就到华佗的家里去了。那么看见华佗的太太在门口烧一些东西，他就问他到底烧什么呢？他说：“我先生啊，都是被这些医学的书害的，今天才落得这种下场，所以这东西留以活用了，以后呢就把它焚烧了。”那么这个看守呢，看见太可惜，看见还有一本呢，还有一点点没有烧掉，赶紧去把它抢出来。那么抢出来以后呢，这本书是什么呢？这本书呢是胭脂鸡跟胭猪的书，后来呢胭脂跟胭鸡的手书呢就传给后代。那么如果从这个华佗当时给曹操所讲的话呢，我们看见的开脑袋这个手书，我们所晓得西方开脑袋的手书，这个不过是近代的事，不过是这一个二十来年的事。可是呢，华佗的时代呢，已经就告诉曹操可以开脑袋，可见呢，在那么早的时候呢，中国人医术已经进步到一个相当的地步。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的医术它会落后下来呢？为什么今天呢不如这个西方呢？那只有一个解析，这个解析是什么呢？就是中国民族呢是一个闭方的民族。为什么中国民族是一个闭方的民族呢？你看呢，有一个秘方，父只能够传给子，子呢只能够传给孙，就把它这个叫秘方，就是说只能够给自己人知道，不能够给外面人知道。那么我们想到这个秘方这件事呢，所以啊，如果神当时允许保罗呢把这个福音呢先传到东方，东方的秘方把它闭起来，那福音就结束了。这个例子呢，所以我在推想，这是神啊没有让保罗先往东传的一个原因。所以啊，我想这个可以想象的。那么这个成见，这也是一个很严重。为什么成见也是一个很严重呢？因为今天呢，如果谈到拆船的事情，我们想到谁才去拆船呢？一定是皮肤白的，一定是鼻子高的，一定是眼睛蓝的，他们才做拆船工作。那么这是一个成见。其实神当时说你们要把福音传遍天下，就不只是给西方人一个命令，也照样是给我们东方人给命令。所以这个成见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拦阻。中国教会，我们得到福音都是从西方人传进来，所以一直到今天呢，我们都以为说西方人才做宣教工作，我们东方人不必须做宣教工作啊，这是一个成见。我想到当年呢，又拿神呼召他到尼尼微去传道，又拿不去。后来呢，又拿就坐一条船叫躲避耶和华， 以后呢神就兴起风浪，以后呢约拿就说，我看这个风浪是因为我的缘故呢，你们把我抛在海的里面，这个风浪就可以止住了。那么后来他们把约拿抛在海的里面，这个风跟浪立刻就止住了。那么从这个圣经的记载呢，我们想到呢，这个神既然叫约拿去，为什么约拿不去呢？我想很多人的推论，是不是约拿怕受苦呢？很多人的推论呢，是不是约拿没有爱心呢？所以神叫他到尼尼微，他不到尼尼微去，他躲避耶和华。我想这个推论并不正确。为什么这个推论并不正确呢？因为这个当时约拿呢，他在船上，这个船要沉的时候呢，约拿跑去告诉那个船的人，这个风浪是因我的缘故。他们就问约拿说，那么我们怎么样办呢？他说很简单，你们把我抬起来，他抛在海里，风就会停了，浪就会静了。那么你看约拿讲这一句话呢，你就可以明白呢，约拿这个人呢有爱心，不是没有爱心。为什么你看见他有爱心呢？因为他怕他一个人连累众人，他怕呢他自己呢跟着那一船的人同归于尽，所以呢一船的人呢他都会爱。你看呢，一国的尼尼微人他怎么能够不爱呢？所以约拿躲避耶和华，断断不是因为没有爱心的缘故。那么还有呢，有人说约拿怕苦，我以为也不以为然。为什么不以为然呢？因为这个抛在海的里面呢，这是要死的，死都不会怕，这个苦怎么会怕呢？所以约拿不肯去这个尼尼微呢，也并不是因为他怕苦的缘故。那么所以既然约拿不是没有爱心，既然约拿不是怕苦，那么为什么缘故他不肯遵守神的吩咐到尼尼微去呢？因为他有成见。这个成见是什么呢？就是尼尼微人呢曾经占过他们的国土，曾经杀过他们的同胞，因为这个成见在脑子的里面呢，所以神叫他去呢就让他不去。所以我想呢，成见也是一个很大的拦阻。今天呢中国教会我们也一样有这样一个成见，一位几百年前是从西方传进来的，所以西方才是宣教士，我们东方人怎么做宣教士呢？因为这个成见呢，所以拦阻中国教会两百来年呢，这个宣道呢还没有一个正正实实，还没有一个快快速速的一个行动。那么所以这个宣道的问题呢，这是今天中国教会一件很要紧的一件事。那么今天呢，关于宣道的问题呢，我有一次在屏东讲道的时候呢，我看见了马太福音第二章，看见马太福音第二章呢，东方博士到耶路撒冷去问西律王说，新圣王在哪里？西律王呢就叫文士来问，文士就给他答应在犹太的伯利恒。以后呢，东方博士就到犹大伯利恒了，他们就把三件东西献在这个婴孩的跟前，耶稣的跟前，一件是黄金，一件是乳香，一件是末药，这三件东西献在他跟前。所以今天呢，这一个海外宣道呢，我认为这三件事情非常重要。一件呢就是信心，就是黄金，黄金就是信心。因为在彼得书的里面呢，信心好像不能朽坏的金子，因为呢这一个黄金就是通货，那个黄金只是这个通货的本位。那么所以呢黄金呢就是金钱，所以今天要算到呢，我想一个就是金钱。你看当时呢这个西律王想要杀耶稣，后来呢神就用梦叫这个约瑟把玛利亚跟把这个婴孩带到埃及去。约瑟当时是一个木匠，你看呢要从以色列到埃及，这个盘费从哪里来呢？要在埃及呢有一段时间呢不能够马上就能够找到事，这个生活的费用在哪里来呢？我想就是博士给他预备，博士给他预备呢就是这个黄金，结果就做了他们到埃及的盘费，就到了到埃及呢他们生活的费用。那么所以今天呢海外宣道有一件事呢就是经济，有经济我们才能够到海外的宣道。另外呢这个黄金还有个解析呢就是信心。为什么呢？因为在彼得书的里面呢，信心好像不能朽坏的金子。黄金 可以通货，那么信息呢可以通天，可以黄金呢可以换取很多的东西，这个信息呢可以支取神很多的应许，所以有信息呢我们才能够成就这么一件事，没有信息就不能够成就这么一件事。好像从前呢神呼召亚伯拉罕，叫亚伯拉罕呢到迦南地区，那么叫他离开本家本地本族。当时亚伯拉罕听见神的话呢，他就去，他没有考虑到了迦南地去的时候呢，那个迦南地的人凶不凶，他还没有考虑呢到迦南地，迦南地的气候好不好，也没有考虑呢到迦南地呢，迦南地的土壤呢适合不适合种作，他一切都没有想，神叫他去都他就去了。至于到了迦南地去了以后呢，神会负他一切的责任。我们想啊，这就是信心，他相信神，他把他自己交给神，这是信心。我们今天呢关于到这个远方传福音的问题呢，我们常常有很多顾虑，这个顾虑是什么呢？我生活怎么办？顾虑是什么呢？这个工作怎么办？这个顾虑怎么办呢？人地生疏的地方怎么办？我们有很多的顾虑。如果我们有信心呢，这些顾虑都可以抛在脑后，因为为什么呢？信心信神，既然去信神呢，神他会担待一切所有的责任。所以啊，远方传福音呢，我想第一样就是黄金，那么第二样是什么呢？第一样就是乳香，乳香就是祷告。今天呢祷告能够成就万事，因为圣经有很多应许，但是这一些应许要到成就的，这必定要经过祷告，有应许才能够成就，如果没有经过祷告，应许就不能够成就。好像说神借着耶利米讲下来，就是70年满了以后，要叫他的百姓可以从这一个外邦呢，能够回到了这个以色列去，那就应许。那么这应许呢，要经过祷告，这应许才会应验。如果不经过祷告，这应许不会应验。以后谁去祷告呢？你如果在但以理书的里面呢，你就看见了但以理，他来祷告，他一天三次开着窗户向耶路撒冷祷告。为什么叫做向耶路撒冷祷告呢？因为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已经是没有了，耶路撒冷呢已经是被尼波加利沙占据了。那么所以他向着耶路撒冷呢，就是他抓住耶利米的话来祷告，那么神的应许来祷告。后来呢，你去读这一个以斯拉记的时候呢，你就看见了神就照着他从耶利米的应许就激动波斯王的心，所以呢祷告要应验一定要经过应许，应许要应验一定要经过祷告，祷告了而后呢，这个应许而后才能够叫做应验。我们今天呢看见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应许，像从前我生肚瘤的时候，我看圣经，神用约翰福音第11章告诉我说，你这病不至于死，这是应许，但是这个应许以后变成应验，但是应许要到应验，应许怎么能够应验呢？就是祷告。后来呢，我就抓住这个应许呢，在神的面前祷告，以后这个应许呢，就照着神的信实，就成就在我身上。所以呢，远方传道，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好好的一个祷告。我们今天呢，看见呢，这个一个宣教士，他往很远的地方去了。那个地方去了，那么他在那个地方平安，他在那个地方能够永远往之前，他在那个地方遇见艰苦可以站得住，缘故是什么呢？因为后面有知识，这个知识是什么？差派他去的教会的知识。所以这一个有一点好像潜水夫一样的，他到海的底下去呢寻找呢这个宝物，但是这个海的上面呢，他们有一个管子呢，就拉着他，供给他氧气，氧气。有一条的电线呢，通着他，能够给他呢有一点交通。那么以至于如此呢，他到海底下，他不觉得孤单。为什么不觉得孤单呢？因为上面有船上有指使的人，他们用着这一个话讲话，通过这个电线来去支持他，他们用着氧气灌输来去支持他， 以至于如此呢，所以他们在海底的地方呢，他们可以放心，他们可以工作，照样呢，差派出去的传教士就有一点像到海底里面去的人。可是他能够安稳在那个地方工作，能够放心在那里工作，因为他知道在上后面呢有知识的教诲。那么这个最大的知识是什么呢？当然呢，黄金是一种知识。可是呢，有一个更要紧的知识是什么？祷告是一种知识，因为不断地为他祷告，不停地为他祷告，好让神呢能够一直在这宣教士的身上工作。那么所以啊，远方传道呢，我想第二个要紧的东西呢，就是东方博士献给耶稣当时的这一个乳香，这是第二件。那么第三件，远方传道呢，第三件很要紧的东西就是墨药。墨药是什么意思呢？墨药呢，要经过磨，经过锤，以后才能够越来越细，越细。那么所以这个墨药呢，就代表一个受苦的性质。今天呢，很多人呢有这样的一个感动，远方传道的感动，但是呢没有一个远方传道的一个行动。那么为什么有这个感动而没有这个行动呢？为什么这个感动不能够变作行动呢？那么中间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没有墨药，就是没有受苦的心智，没有受苦的心智呢，所以呢他就不能够远方去。那么所以今天宣教士跟在本土的讲道工作不一样的，因为在本土的文化一样，在本土的风俗一样，在本土呢你习惯一样，什么都一样。你到了外土不一样了，你文化不一样，你语言不一样，你风俗不一样，你习惯也不一样，什么都不一样。你在本土的时候呢，认识人在那里，但是你在外土呢，一切都是生疏的。你在本土的时候呢，你眼睛看得见的就是你自己周遭一些弟兄姊妹包围你，你到外土呢，你眼睛所看见的就是那一些跟你不认识的人。那么所以呢，在本土工作跟在外土工作，为什么缘故呢？这一个安提亚教会当时呢，差派人出去远方传道，为什么要把巴拿巴跟保罗差派出去呢？他们不是把普通的人才差派出去，他们乃是把呢出类拔萃的特别的人才派出去。那么为什么把这种特别的人才派出去呢？原因呢，就是因为远方传道跟近处传道不一样，因为远方传道所付的力量呢，要比近处传道所付的力量大得多，多得多，以至于他们不是把普通人才差派，乃是把特别的人才派到这个远方的地方去。那么因着这样缘故呢，这个特别人才是什么呢？就是有受苦的心智，墨药代表受苦的心智。各位，你看看呢，这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如果他没有一个冒险，没有一个受苦的心智，他怎么能够发现这个新大陆呢？就是因为他有冒险，有受苦的心智，而后新大陆才发现出来。今天宣教士也是一样，也是呢要有受苦的心智呢，而后这个宣道的工作，而才能够真正的一个成功。不然的话呢，这个宣道的工作就无法能够真正的一个成功。你知道宣道的工作呢，他要做很多的牺牲。为什么做很多的牺牲呢？你看呢，到了外面去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家庭从前带着生在上海的地方，他来到了上海了。那个每一个国家都有一种民族的优越感，都有一种民族的歧视。所以看见他是红头发的，看见他是个蓝眼睛的，看见他是个白皮肤的，那么自然呢就有一个跟摸，那么就有一个歧视。所以要租房子，没有人要把房子租给他，所以呢有时候呢他就在去住在哪里，他住在一个庙的里面。那么还有呢，那个时候呢交通很不方便，他英国家人一封信呢要6个月7个月才能够到达上海，才能够知道家人的消息，这样消息。那么你看呢，再有呢，这个我们中国因为先入为主，所谓什么先入为主呢，就是说先来的是佛教，先来的不是基督教，所以基督佛教已经进来了，你基督教再进来了，你就意见的对抗，意见的为难，那么 因着这个缘故呢，那么所以呢，这个在中国传福音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很苦的，很苦的。那么所以啊，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呢，有一次、啊、我在这个巴西的地方，有一个弟兄呢，他姓蔡，他是一个茶叶的专家，那么他认识张大千先生。张大千先生呢，他从前在敦煌呢找到了很多东西，其中有一本书叫做《一神论》，一神。那么张大千先生呢，他是无神论，他得到了一本《一神论》，这本书对他没有意义，这本书与他没有价值。所以呢，这个蔡先生呢跟张大千先生是朋友，张大千先生就把这一本书来转送给他了。那么这个蔡弟兄以后信主了。以后呢，他就把这一本书呢略略给我述说了。那么这一本书呢里面有两个名词，其中有一个名词是什么呢？有一个名词呢就是警教，有一个名词呢就是达摩。那么我们都知道警教呢就是早年的基督教。那么所以警教传进到中国，基督教传进到中国呢，这个不是玛丽孙这个是在玛丽顺以前呢，很早的时候就传进到中国了。可是啊，为什么缘故不能够落根呢？为什么警教成了一个石碑呢？为什么警教变成一个古董呢？因为被消灭了。被什么消灭呢？因为被文化消灭，被当地的一个宗教把它消灭。所以警教进入中国的时候遇见两个对抗，一个对抗呢就是文化的对抗，一个对抗呢就是宗教的对抗。所谓文化的对抗是什么呢？所谓文化的对抗呢，我在这里有一个例子。有一天台大有一个同学跑到我家里来告诉我一件事，他说他爸爸跟妈妈要离婚了。我就很奇怪，你都要大学毕业了，你爸爸跟妈妈结婚也已经是最少有二十几年了，为什么缘故现在才离婚呢？因为呢，这一个我的妈妈信主了，那么以后呢就没有呢跪拜祖宗，就没有供奉祖宗，所以呢我的爸爸就说呢，多年里面呢他得不着祖宗的硬币，所以呢他的钱也不会多起来，他的官也不会大起来。那么这个缘故呢，就是因为呢祖宗不硬币的缘故呢，那么所以呢今天呢他落着呢这样的一个下场。那么会落着这样一个下场呢，都是因为他的太太不肯敬奉祖宗的缘故呢，所以造成这种结局。那么这是什么？这是文化，文化，这是文化呢。所以基督教在中国的地方遇见文化的对抗，那么还有呢遇见宗教的对抗。为什么宗教的对抗呢？因为中国人先接受佛教，已经有宗教，为什么又要接受一个宗教呢？中国人的一位偶像就是神，为什么还要去相信一个别的神呢？别的神呢，甚至有的比较幼稚一点，为什么要信一个阳神呢？其实呢，基督教并不是阳神，因为耶稣降生在地中海，那么这是神呢在地中海，免得呢这个西方人说这是你东方的神，东方人说这是你西方人的神。那么所以呢遇见对抗的缘故呢，所以基督教在中国没有落根，没有落根，基督教在中国呢就受到了一个消灭。所以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去看，我们就看见了一件事呢，就是为什么缘故基督教在中国它不能够落根，落根呢就在这里。那么以至于如此呢，他宣教士从前到中国来，他们要受很多的苦，他们要遇见很多的艰难。如果不受很多的苦，遇见很多的艰难呢，他就没有办法把福音能够传得开出去，把福音呢能够把传遍在这个土地的上面。那么所以啊，要到远方去传福音呢，还有一个很要紧的是什么呢？就是莫要受苦的心志。但是非常的可惜，中国人不是没有受苦的心志。你看呢、啊，有海水的地方就有中国人，不论是这个欧洲，不论是南美洲，不论是大洋洲，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中国人。那么可是呢，你看中国人都可以到远方去，可是为做什么去呢？为做去找一口饭去，为做呢去建立自己的事业去啊，为做呢去找自己的需要去。所以呢，我们会愿往远方去， 不亚于西方人，而且比西方人呢走得还要广。那么今天中国人不肯往远方去呢，并不是说呢受苦可以的，为着自己受苦可以的，为着人受苦不可以的，为着神受苦的就更不可以的。那么因着这样的缘故呢，所以今天呢中国的宣教士呢真是呢少又少。你如果今天从这个中国教会历史来看呢，你几乎找不出有那个辉煌的记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历史。那么所以啊，往海外传福音，远方传福音呢，这是今天中国教会一个很要紧的一个使命，具体应该赶紧起来的，赶紧走的一条道路，免得有一天呢，我们到神跟前的时候呢，我们不能交账。为什么不能够交账？因为这个命令已经命令我们了，为什么我们不去行呢？成见，这是一个缘故；自私，这也是一个缘故；怕苦，这也是一个缘故。那么因为有种种的缘故呢，所以这远方传福音的工作呢，我们中国教会还在起始的阶段。